我很少谈论涉及教宗方济各的争议，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些事了。但鉴于我在网上看到对他近期言论的不同反应，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争议。据公教媒体 The Pillar 报道，教宗方济各周五在新加坡一个宗教间会议上的言论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这些言论背离了公教关于耶稣基督在救恩中角色的教义。所有宗教都是通往神的道路，他们就像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但神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神。根据梵蒂冈公布的讲话文本，教宗方济各9月13日在新加坡公教初级学院的宗教间会议上对年轻人这样说道。教宗继续说，既然神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神，那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我的神比你的神更重要。这是真的吗？只有一位神，而我们的宗教是语言，是通往神的道路。有些人是锡克教徒，有些是穆斯林，有些是印度教徒，有些是基督徒，但这些都是不同的道路。现在，这听起来像是多元主义异端或宗教冷漠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你属于什么宗教并不重要，因为所有宗教都只是攀登同一座山，到达同一目的地，即神的不同道路。但基督教与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同。其他人造宗教试图通过自己的功德接近神，而基督教教导我们，神通过道成肉身，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动降临到我们中间。冷漠主义尤其阴险，因为它使基督教殉道者显得愚蠢。如果他们接受强加给他们的虚假宗教，反正也能上天堂。在 Dominus Iesus 中，信礼部明确指出，如果将教会视为与其他宗教构成的救赎途径并列，认为他们与教会互补或实质上等同，即使说这些宗教与教会共同趋向末世的神国，那也是违背信仰的。首先必须指出，教宗这样说很不妥，确实不妥。拒绝承认这点就是典型的教宗辩解，这会造成困惑。而作为基督教会的牧人，教宗不该使他的羊群或信徒们困惑。有些人说这类声明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不是 ex cathedra 或以无物权宣布的，但我们仍需顺服教宗的普通训导。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教宗不仅没有行使无物训导权，甚至根本不是在教导，就算是在教导，其训导权威也微不足道。教宗只是在海外访问期间向一个团体发表非正式讲话。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指出，顺服教宗真正的训导权及他的官方教导要根据他明确的心意和意愿，而他在此事上的心意和意愿可以从文件性质、对同一教义的反复重申或他的说话方式中得知。换言之，与许多表达相反立场的官方声明相比，非正式场合的一次性评论毫无训导权威可言。方济各在通谕福音的喜乐中说，没有人能靠自己或个人努力得救，以及福传首先是要向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或一直拒绝他的人宣讲福音。教宗在2016年的一次讲道中说，因此这一切非常清楚，人不能通过另一条不是那门，即不是耶稣的道路进入永生。我经常在会议或 Catholic Answers Live 节目中即兴发言，并不总能完美表达。这种情况人人都会遇到，但如果我说了引发丑闻的话，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我会发表声明。我会说，我要为造成的任何困惑道歉。我说错话了。我本来想说的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教宗方济各也应该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教宗的顾问们知道可能需要修正，因为他们曾短暂修改过他讲话的官方英文译本。他们添加了诸如其他宗教被视为试图通往神的道路和试图表达并接近神的语言等短语。这样的表述更符合教会关于其他非基督宗教的教导，他们含有某些能使人们更接近神但无法带来救恩的真理。在《使徒行传》17:23，圣保罗对希腊人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实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在敬拜真神却不自知，因为他们除了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等基本事实外，对神的真实本性一无所知。教理同样在第843中指出，公教会承认其他宗教在影像中寻找那位未知却有临近的神，
因为他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万人，并愿以万人得救。因此，教会是这些宗教中的所有良善与真理为福音的准备，是那位光照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赐予的，叫他们最终获得生命。至于批评人们说我的神比你的神更好，希望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该对非基督徒表现出令人反感或胜利主义的态度，好像神还不爱他们或他们与神毫无关系，而是说我们应该在他们已认识的神的属性上找到合理的共同点，然后引导这些人更全面地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希望教宗的本意是这个合理的讯息，但问题是从教宗实际说的话中完全看不出这点，这就是为什么翻译人员将他的英文回应改回所有宗教都是通往神的道路，而意大利原文实际意思是到达神的道路，这确实很有问题。也许教宗的本意是说其他宗教是通往神的不完整道路，因此基督徒应该在这些不完整的道路上继续建造，帮助人们完全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救恩的道路。但教宗的讲话中没有明确表达这点，他应该为那些被他的话可以理解的困惑的人提供更清晰的说明。他以前就祝福个人而非同性结合仪式做过澄清，甚至教宗本笃16世也澄清过他关于避孕套使用道德性的引发困惑的言论。那么，这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对非公教徒而言，教宗令人困惑，所以公教是错的是个糟糕的论点，因为圣经比教宗更令人困惑得多。与活的殉道权不同，圣经无法就他本身或其作者的意思发表任何澄清声明。新教徒可能会提出更温和的论点，说教宗的声明表明公教相对新教没有优势，因为公教徒和新教徒在解释他们的教导权威，无论是圣经还是教会时，都必须运用个人判断。我同意公教徒不依赖个人判断而新教徒必须依赖是个糟糕的论点。22年前，我在皈依公教前也必须用个人判断来确定公教是真实的。但我们可以说，公教在提供最不依赖个人判断的教义清晰性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公教坚定教导地狱的存在及其永恒性，但新教没有标准能判定普救论的错误，即所有人都将上天堂，究竟是像亚美尼亚与加尔文主义辩论那样的分歧性基督教信仰，还是基督教异端，或是对福音的彻底拒绝。他无法判定，因为圣经没有说明他所教导的哪些教义是核心的，哪些是基督徒可以合理分歧的。这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讨论过的一点。事实上，一些主教有自由派倾向，特别是当他们即兴发言时。但我注意到圣灵，请允许我推测，最终会引导他们采取相当保守的立场。但新教的情况并非如此。就连 Radin Sumer， 他曾参加过我的节目，并与我有过精彩对话，希望未来还能再次邀请他。最近宣布他将不再参与新教呼叫学，因为他认为新教必须先解决自己的自由主义混乱，才能邀请公教徒和东正教徒加入。他在 X 上写道，为什么几乎所有历史悠久的新教机构都被自由主义劫持，而公教、东正教和东方正统教会却没有？教宗一些模糊的觉醒言论与每个主流新教宗派中大多数牧师支持 LGBTQ 和普救论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这就是我对非公教徒想说的话。对于公教徒，我想鼓励你们不要每次主教或教宗说了或做了蠢事就陷入绝望。当拿破仑·波拿巴威胁要摧毁公教会时，据说埃克勒·孔萨尔维书记回应道，如果1800年来我们神职人员都没能摧毁教会，你真以为自己能做到吗？包括教宗本笃16世在内的许多神学家都说，圣灵只是允许某些教宗当选，而神并不直接拣选教宗。但在士师记中，神直接拣选以色列的领袖，其中有些人结果很糟糕，犯下拜偶像等大罪。但神仍能使用这些有缺陷的人来引导他的选民。所以我鼓励你们为教宗祷告，包括求他改正行为，成为更好的领袖，也希望这不会夺走你们的平安。我知道这建议不容易做到，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向神祷告总比向我们自己或他人抱怨要好。 如果你读诗篇，会发现许多段落都是诗人在向神倾诉苦情，祈求帮助。神不是你我必须不断讨好或提防的老板，我们可以向神坦诚我们的挣扎，这正是我爱我们主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困扰，包括对教宗的看法。彼得前书五章六至七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比如我很生气，教宗方几个说唐纳德特朗普和卡马拉哈里斯都反对生命，因为特朗普支持驱逐出境，而哈里斯支持堕胎。他说美国人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却不肯说明孰轻孰重，这给那些说二人在生命议题上同样错误的人提供了掩护，但这并非事实。例如教宗说拒绝移民是大罪，但哈里斯说他要保卫边境，这显然涉及拒绝移民。而且拜登哈里斯政府驱逐的人数比特朗普还多，这是否意味着哈里斯在移民和堕胎问题上都很糟糕，因此是更大的恶？虽然直接堕胎总是错的，教宗称之为谋杀，但驱逐出境本质上并非恶事。我在下面链接中有完整的一集讨论这个。教宗甚至在2024年接受60分钟采访时说，驱逐出境与直接堕胎不同，是可以有正当理由的。
移民必须被接纳，之后你再考虑如何处置他们，也许你得遣返他们，我不知道，但每个案例都应人道考量，对吧？
所以虽然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想拒绝移民并驱逐出境，但特朗普希望各州能保护未出生胎，而哈里斯则想让各州无法这样做。这本应非常清楚，但教宗在这些问题上的表态却含糊不清，这让我很愤怒，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造成困惑。但在愤怒中，我记起以弗所书四章的话，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弃绝谎言，不要心怀愤怒。问题是，互联网教我们反其道而行，这对我们的灵魂非常有害。比如，有人指责我是教宗辩解者，或为教宗开脱，或者说我太天真，因为我不愿直接说出他们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即教宗方几个是异端，正试图掩盖行径，这都是他摧毁教会计划的一部分。说我不这么说就是天真。好吧，我宁愿做个天真的蒙选者，也不当毁谤人的沉沦者。我看到网上许多公教徒发出最恶劣的指控，毁谤他人，这是大罪。他们不仅这样议论教宗，还这样议论各类人。比如他们说某个非公教护教士明知自己错了，却向听众撒谎隐瞒证据，因为他太骄傲不愿认错。或者说某个神父在 LGBT 议题上态度软弱，因为他是同性恋或与其他男性有性行为。或者说教宗说那些话是因为他想摧毁教会。在网上很容易发出这类指控，尤其当你用匿名账号时。但你我在神面前并非匿名，所以耶稣说，审判的日子，人要为自己所出的每一句闲话交账。雅各书三章说，舌头在百蹄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让我们把愤怒、沮丧和恐惧通过祷告交托给神，而不是变成我们在网上散布的毁谤或咒诅。不过我们应当善用科技，我们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负责任的社交媒体请求牧者们给予信徒和牧道者清晰的指引，使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祝你们有蒙福的一天。